的学神的话语。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一章圣经可以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耶稣就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了，大家很熟。但是我跟大家交心啊，把心交出来，就说我当初看这一章的时候有很多不明白，很多地方不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把一些我从不明白到明白的这个过程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在这里我先要说明三样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个事情，就是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耶稣基督是处在什么一个光景上，他的处境是什么。我们请有圣经的我们看一看啊。先看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第三十一节啊，不要紧的，我没有看到，我念给大家听。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来打他，注意这当中的字啊，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来打耶稣，说明不是第一次啊，又拿起石头要打耶稣。然后啊，到第十章的三十九节，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注意这个拿，用新译本的圣经翻译就是逮捕，就捉拿他。说明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耶稣，又要来逮捕耶稣。耶稣是处在这么一个光景当中啊，我们知道了啊。第二个要说明一样事情，就是说在这里有两个伯大尼，有两个伯大尼。假如我们这个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就搞不懂耶稣到底怎么了啊。我们在这儿看一看啊，在约旦河那条当中的是约旦河，加利利海到沿海之间的这一条是约旦河，约旦河的右手边是东边，也就叫做约旦河外，约旦河外那四个字，对吧？约旦河外，然后呢，下边有一个伯大尼，这个伯大尼是在约旦河的东边，也是在约旦河的外边，所以又叫做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或者叫做约旦河东边的伯大尼。然后我们再看耶路撒冷旁边也有一个伯大尼，这个伯大尼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乡。谢谢啊，谢谢蔡老师。那我们看清楚了，这有两个伯大尼，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耶路撒冷旁边那个伯大尼，也就是马撒玛利亚拉撒路的家乡的那个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圣经上说是五里，事实上就是三公里，或者说两英里不到一点这个距离。但是约旦河外的约旦河东边的那个伯大尼离开他就远了，所以我们在这知道有两个伯大尼啊。然后下面我读的时候就不要再看地图了啊，我们心里有数了啊。第三个要说明的，我们这所讲的拉撒路，不要去跟路加福音那个十六章的那个躺在亚伯拉罕怀里的那个拉撒路搞混淆啊，那个是一个乞丐啊，跟一个财主来做对比的时候举了一个人的名字叫拉撒路，跟我们这讲的拉撒路两码事，两码事，不要搞混了。好，这三点说清楚了以后，我们下面就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啊。我们不是一节一节念下去，但是我们可以一节一节看下去，有什么地方使我们困惑的啊。一上来 第三节，十一章第三节，他说马大和玛利亚姐妹两个，当他的弟弟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就打发了人去跟耶稣讲。这个时候是什么？是从耶路撒冷旁边的那个伯大尼，要到约旦河东边的那个伯大尼去找耶稣。注意啊，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手机啊，哎呀我现在在哪里你来找我，那个时候没有的。耶稣当时在拉撒路生病的时候，耶稣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只知道又回到了河东啊，就是说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四十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因为暂时地躲开那些要拿石头打他的人或者要抓他的人，他就到了约旦河东边的那个伯大尼去，并且住在那里。但是他不可能用什么信息去通知马大玛利亚他们家人，所以马大玛利亚要派人去找耶稣，然后在河东的伯大尼找到耶稣，告诉他，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当初初初看这节圣经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脑子我记得的啊，哎呦，耶稣所爱的人也会生病的，你懂我意思吧？信耶稣嘛，耶稣所爱的嘛，什么耶稣所爱的人也会生病的啊！一点一点，我过来了以后，日子久了以后，我知道，非但耶稣所爱的人会生病，而且耶稣越是爱的人，他越要管教，那个日子不好过。那就有些像有一些一首赞美诗所说的，我若稍微偏离正路啊，我就立刻感到舒服。人呐、啊，你在罪当中有一个惯性，真的呀、啊，有一首赞美诗就这么唱的啊，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就立刻感到舒服。是啊，因为什么？往往我们是自己出卖自己的人，什么？我们是原来是罪的奴仆，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血死，赎了我们出来，从罪的奴仆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了。结果呢，我们又去犯罪了，是不是我们自己出卖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出卖人，有的人是被人出卖，唯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个人是自己出卖了自己，对不对？我们被耶稣的宝血从罪的奴仆当中被赎回来了，结果呢，我们又去犯罪了，是不是自己把自己出卖了啊？所以求神怜悯我啊。我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我逐渐逐渐懂了，耶稣所爱的人也会生病，耶稣所爱的人甚至于会遭逼迫。我们念一段圣经好吧，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啊，有圣经的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注意啊，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临殉道前写的最后一份书信，也就是一个殉道者的遗言， 圣灵感动一个殉道者在临殉道前留下的最后的话。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他没有任何野心啊，没有任何要去欺压别人的那个想法啊，他只是想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要受逼迫，看到了吗？出于什么？出于神的管教。你要这个举例子的话，我就没有可以举一连串的例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跟利百加生双胞胎，谁啊？以扫跟雅各，对不对？以扫跟雅各在利百加的肚腹里边，神就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有吧？然后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里面说了了，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定了了吧？定了了。但是你把整本圣经来看，你看不到以扫吃什么苦，相反的，雅各受尽了苦。他骗他父亲，他欺负他哥哥，最后雅各怎么样？遇到了一个什么对手啊？拉班，有吧？遇到拉班，嚯、哦，拉班好厉害啊！啊，为了利亚白白服侍他七年，在这个利亚是骗给他的啊，哈，他要的是拉结啊，然后为了拉结再白白服侍他七年，一共白白给他做14年的牧羊牧人，养他的羊。最后6年，因为雅各一共在拉班家20年，最后6年却10次改变他的工价。注意啊，10次改变工价相当于什么？因为由以色列人呢放羊嘛，一年生2胎，春季一胎，秋季一胎。那么你想，春季羊生出来，接下来的是什么？夏季，有草吧，有鲜嫩的草，所以春季的那一胎羊生出来是养得好的，秋季生的那一胎羊进来的是冬天吃的是存下来的干草，那个羊总是养得不够好。那么一年定2次公价，春季生一次羊，拉班跟雅各定一次公价，秋季生一批羊，拉班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改啊、嗯，那么又定一次公价。那么6年里边应该定12次公价，对不对？但是去掉一头一尾呢，剩下来就是10次工价，说明每一次拉班跟雅各定工价的时候，马上下一次就改，够厉害了吧？够厉害了。所以雅各最后说，若不是耶和华怜悯我，我必两手空空离开你啊。对，因为雅各欺负他哥，用一碗红豆汤骗了长子的名分，神对付他，用拉班来对付雅各，欺骗他父亲，那个手法笨拙得很，拿羊皮包在身上，穿着他姨嫂的衣服啊，他妈妈给他烧的那个野味去骗他父亲，骗他长子的祝福。结果雅各的10个儿子骗了雅各22年，雅各17岁被他10个哥哥卖到埃及，做宰相30岁，多少年了？13年，对不对？对啊，17岁卖到埃及做奴隶，做波提法的奴隶，30岁做埃及宰相，当中经过13年，然后7年是丰年，加起来就是20年了吧？然后第一年灾情是，雅各派了10个儿子来埃及买羊，到第2年，那就是22年了吧？ 这个时候他们回去跟他说，哎呀，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雅各相信吗？圣经上说的雅各心里冰凉，十个儿子骗他骗了22年。所以神对付一个人好厉害啊，好厉害，我这个例子举不完了啊，那在一路上你举下来。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这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当中专门讲清楚。所以我记得林三刚弟兄跟我们讲到的时候讲过，哎呀，初信耶稣的时候啊，我祷告什么都灵，哎呀，越是信了以后啊，好像祷告不灵了。不是的，神对你爱，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好了，我们不敢多讲了，多讲讲不完了。你看，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第五节他讲了，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一家人，既然素来就爱他们，我们怎么来理解第六节呢？11章第6节，我们看一看。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人住了2天。你说合情合理吗？我们假如有一个亲人或者要好的人知道他生病了，或者知道他家里头遇到了难处了，我们是不是急急忙忙的要去至少和他一起吧？是不是这个心情啊？你怎么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却又在原来居住的地方又住了2天？为什么呀？我当初就不懂，感谢神，后来看到11章的第4节，这是整个这一章使我困惑的一个 keyword， 就是一个一把钥匙全打开了。他怎么说？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注意啊，是指这病啊，他并不是说这个人啊，这个病不至于叫人死的。但是拉撒路死了没有？死了。他说了了，这病不至于死，然后说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好，11章第4节这一句话是解决所有11章当中我的困惑的问题的所有的钥匙。为什么听见拉撒路病了还要在原来地方再住2天呢？他要凑满4天啊，他要凑满4天。我们等一等，一道来算几个日子吧啊，一道来算算几个日子。然后我们可以看第14节到15节啊，第14节到15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这个可以说，耶稣是神，他知道拉撒路死了。即使他在河东的伯大尼，他知道河西的伯大尼家里头发生了什么。但是下面一句话你能理解吗？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你说说看，这句话你能理解吗？耶稣所爱的人是拉撒路，马大、玛利亚家里边的3个人一家是耶稣素来所爱的，结果他听见拉撒路他所爱的人生病了，在原来的地方又住了2天。现在他又说拉撒路，明明的告诉门徒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怎么倒反而欢喜。这怎么解释？下面还是这句话，用11章的第4节作为钥匙来解释，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为什么要让拉撒路确确实实死了，并且死了4天？他的姐姐作证说大概已经臭了，然后
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
没有可推诿的理由了吧？确确实实叫死人复活了吧？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习惯的啊，一个风俗习惯，就是说人死了三天才算是真的死。所以耶稣第几天复活啊？第三天复活啊。接着拉撒路是要等到第四天，我们把这个日子算一算啊。耶稣住在河东地伯大尼，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当马大玛利亚姐妹两个打发人去找耶稣，再去告诉他你所爱的人病了，一天要吧，一天就要。然后耶稣在河东的伯大尼又住了两天，三天了吧。然后耶稣再回到约旦河西边的伯大尼也要一天吧，那么是不是四天了？刚巧四天了，不对呀、啊，他在坟墓里已经有四天了，当天死当天去，那么至少马大玛利亚打发人去找耶稣告诉耶稣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死，对不对？他当然没有死了才再去告诉他你所爱的人病了，他并没有说你所爱的人死了，所以打发人去的那一天拉撒路还没有死。所以在经当中我们看耶稣在那边又住了两天，是要等到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让人无可推诿，耶稣确确实实叫一个死了可能都发臭的人活过来，为了什么？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你只有拿这一个办法解释，你能够接受耶稣所做的这些。耶稣所这些是不是他愿意这么做？不、哦、就好像约瑟在埃及，他要认他十个哥哥容易吧，很容易啊。不，他不认，说他们是奸细。但是约瑟躲在房间里面是怎么样？哭了吧，是不是啊？为什么哭啊？他跟自己里面的感情相冲突了。约瑟要顺从神的带领，把他十个那个很不好的哥哥们改变过来，要把他的父亲雅各改变过来。这是神借着约瑟的手来造就将来的以色列国的十二个支派，不然这十二个支派像样吗？从流变开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哎呀，十个没一个好料，但将来怎么做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神借着约瑟来改变，改变十个哥哥，改变雅各，最后改变便雅悯，记得吧？最后装了一点东西在便雅悯的行李里面，把便雅悯也作为人质压下来，因为便雅悯在家里边是受宠的，必须让他也学一点受冤屈的苦来依靠神。所以在这当中我看到神所爱的他的挽救，我们也看到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的造就。真的坦白说啊，神造天地万物用了七天，不管这个七天是怎么算我们不管，好 easy 啊。怎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空气分开要水分上下就分开上下，神说要有大光小光什么都有，神说。但是神做工创造的工六天做了了以后七天就安息了，但是神的救赎的大功一直做到现在也没有做完吧，对不对？所以你看神创造的功很容易啊，对神来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对于一个救赎的大功却一直做到现在， 是不是这样？是啊。约拿书里面，约拿是先知，约拿是先知，你都不知道耶和华是能躲避的吗？约拿书第一章里面三次讲，约拿要躲避逃避耶和华。耶和华叫约拿到尼尼微去传福音，结果约拿是个先知啊，他都怎么不知道这神是躲避不了的？你逃到哪里去逃神啊？哎，他就要逃，逃到后来逃到大鱼肚子里面去了啊，吃了苦了，哦，讨饶，认罪了，认罪了，大鱼又把他吐在一个陆地上。注意啊，约拿书啊，是人做的最少的工作，神做最多的工作的一本先知书，就很奇迹的。一共约拿说了几句话，五个词，啊，再过几天约拿城就要灭亡，就这么说一句话。那个城应该走三天的路，他只走了一天半，什么都打折扣，但是所有的成功的效果，那简直是不得了。从国王到百姓，到牲畜都披麻蒙灰悔改，全城的人啊，人做最少的工，神做最多的工，什么都听神的调遣，大风大浪听神的调遣，大鱼听神的调遣，一个蓖麻听神的调遣，一个小虫子听神的调遣，对不对？就是神的先知约拿不听神的调遣，神赦免尼尼微城了，约拿怎么样？他没有欢呼，没有赞美，他坐在城外跟神大发脾气，说我发脾气一句到死都是对的。你说他那个头发大概比我还硬啊，你的脾气犟得不得了，他犟得过神吗？犟不过神啊，对不对？所以说在这儿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是怎样，神花了多少功夫来改变我。好，下面我们再看然后耶稣他们到了十七节啊，那个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七节，他们就到了拉斯路家那个，但是十八节啊，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好些犹太人来看拿大玛利亚，要为他兄弟安慰他们。所以这个时候突然之间，马大听到耶稣来了，就出来迎接耶稣。下边一句话我又很不理解，是什么？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第一，来告诉马大耶稣来了，他可能是偷偷的只跟马大一个人咬耳朵说话吗？不大可能，对啊，他一定是告诉大家，哦，耶稣来了，对啊。那么为什么只有马大去迎接耶稣呢？而后边英文圣经里面用了一个 but 就是说，把意思都反过来，就是说 but 玛利亚仍旧坐在家里，就说明玛利亚听见耶稣来了，他也没有去迎接。我又不懂了，对不对？为什么马大玛利亚都是爱耶稣的嘛，听见耶稣来了应该都去迎接耶稣吗？为什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特别说明玛利亚却人就坐在家里。以后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留给我们有一个榜样，耶稣对马大的一些对话，个别的教导，当作他十二个门徒的面对马大的个别的教导，对我极其极其有用，就是增加我的信心。当然，在座的每一位看到下边耶稣跟马大的对话的这一段，也一定的帮助。为什么？马大原来是怎么样的？ 我们念给大家听啊，是二十二节啊，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然后24节，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在耶稣眼里，单单你知道够不够？绝对不够。知道是头脑的，绝对不够。所以耶稣下面怎么回答？25、26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就指出来，不是只知道啊，要紧的是信，你信这话吗？然后27节，马大改变了，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要临到世界，由知道变成信了吧。但是马大真的就完全的坚定的不疑的相信了吗？没有。为什么？到下边他不是说，哎呀，拉撒路，耶稣叫把那个石头滚开的时候，马大说了一句什么话？已经4天了，可能已经臭了。你说一个人的由知道到信是一个进步，但是信了以后有没有到终点呢？还是没有。因为信的时候更是要跟自己的不信做斗争。假如我本来就不信也无所谓，跟不信做斗争，我本来就是不信，正因为我信了，我就开始不断的和我里面自己的不信在做斗争。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啊，我们不看了啊，我念给大家听着啊。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有了信心还有德性，有了德性还有知识，有了知识还有节制，有了节制还要有忍耐，有了忍耐还要有敬虔，有了敬虔还要有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爱众人的心，有爱上加爱。那么这个七步当中的前三步是什么？信、行、知，有吧？有了信心还要有德行，是行为；有了德行还要有知识，就是知道，我们知道。那么你看，一个人信、行、知，信、行、知，信、行、知，一点一点螺旋升上，我们的灵命就在增长。所以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圣经对我们教的原则是信、行、知。但是在世界上的科学来说是怎么的？是知行信，对不对？他我知道一样事情，我一定要做实验验出来对的，我才相信，对不对？所以说世界上的人是知行信，圣经教导我们是行信行知。你先要相信，然后你去试试看行，行动了以后你才就深知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够不够？不够，螺旋上升。就像我们上课一样啊，礼拜一的课程跟下一个礼拜一的课程是一，课程的内容肯定不一样，名称是一样啊，第一节上什么课，第二节上什么课，那是一样，但是上的内容升高了。那这一个礼拜一加跟下一个礼拜一完全一样的话，那个你永远毕业不了的。那所以说人要上升，信行知，信行知，然后成熟了，上面就长出对自己是节制，对人家是忍耐，对神是前进，然后就结出爱的果子来。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时候要马大是什么？从知道到信，然后从信要去 经历神的爱，神的同在。他若是不经历，他还是很粗，还是粗心啊。然后第二个值得我学习的就是马大说了一句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注意啊，这一句话有马大信不信啊？信啊，他兄弟必不死。但是这个信是有一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啊？早在这里，早晚是一个时间差，也就是说时间的差别，在这里或者不在这里是一个空间的差别。那么我们对神的祷告，我们对神的一种关系的认识，是不是受这两个的限制啊？往往就受这两个限制。记得吧，那个加百农的大臣到加拿去找耶稣来医好他儿子的病，有没有？就是约翰福音当中第二个神迹啊，医好加百农大臣儿子的病。你说这个大臣相信不相信？相信，他不相信。从加百农到加拿来找耶稣，这当然相信。但是这个相信怎么样？耶稣责备他什么？你们没有看见，总是不信。哎呀，我那个时候好像为这个加百农的大臣好像喊冤枉。他相信的嘛，他相信所以来找你耶稣嘛。哦，他要耶稣怎么？从加拿到加百农去医好他儿子的病，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个空间的限制啊？你必须从加拿到加百农去，这个从地图上啊，直线距离差不多是16到17英里，也就是26、7公里啊。那么你看那个时候那条路啊，不是直线的公路啊，那是走山路的啊。所以说你说加百农的大臣，你说没有信心吗？有信心，但是他限制了耶稣，用什么？用空间限制了他，认为你耶稣必须从迦拿到我加百农来医好我儿子的病。然后耶稣责备他了，你们没有看见总是不信。那个大臣继续求耶稣，趁着我儿子还没有死你去救他。这个是不是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啊，又拿时间来限制耶稣。结果耶稣说一句什么话？你回去吧，你儿子好了。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宇是什么？宇是上下四方嘛，那就是无限的空间嘛，对不对？宙呢是古往今来，从永远到永远嘛。所以耶稣，我们这三位一体的神是创造宇宙空间的、时间的，他怎么能够被我们的时间空间所限制呢？马大这个地方就是犯了这个错。对照我自己啊，那我远远不及马大。同样的，往往用时间和空间来限制了神的作为。神啊，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来解救我，脱离这个苦难呢？神啊，你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来造就我？你不用那个方法来造就我呢？哎呀，我们就是用，我们好像比神还聪明一样。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求神饶恕，对吧？所以在这我们看到耶稣让马大一个人在村口来迎接他。到了河西的伯大尼，还不立刻到他们家里去，而在村口等着他，等人来欢迎他。不，找一个机会跟马大个别谈道， 使我们大家受教。哦，我就明白了。好了，马扎回去以后悄悄地跟玛利亚说了一句什么话？哎，夫子来了，叫你。这是28节啊，夫子来了，叫你。坦白说，圣经上没有说耶稣叫马大说你去叫玛利亚来。坦白说，圣经上没有写。这个时候，马大回到家里面去，告诉他妹子，说夫子来了，叫你。我不敢说他是说谎，但至少圣经上没有说耶稣说马大你回去叫玛利亚也来，没有这么说，对吧？好了，我们这个先不计较啊。结果出来，玛利亚出来了，耶稣还在当初马大迎接他的地方没有动，这就奇妙了。耶稣好像专门等着他们两个人分别来看，你想得通吗？我想不通。结果玛利亚来了，说的那一句话和马大一模一样。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并不死。那么这句话说两遍，事实上就是再一次提醒我，假如你看了圣经，把这个圣经对照自己的话，也是对你是一个极大的教训。为什么？不要把我们的时间空间的概念去限制我们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宇宙的那个神，不要去限制他，好像我们比神还聪明。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我认为这是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好吧？好了，11章第33节有一句话，看，耶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2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耶稣为什么两次提到，圣经提到耶稣心里悲叹？又是我想不通的。为什么耶稣知道拉撒路死了，又住了两天，来了以后知道他在坟墓已经4天了，却不马上回到进到他们家里头去，全跟在村口等着马大来了，然后再等玛利亚也来，来了以后然后再进去。为什么呀？进去了以后呢，倒反而心里悲叹。当时他在河东的伯大尼的时候，他说我不在那里心里欢喜，对不对？啊，刚才不说是不在那里倒反而欢喜，现在呢到了了呢，心里倒反而悲叹，一次悲叹，两次又悲叹。耶稣的那个心情是怎么的？我们要去领会神的心情，我们也要学神的榜样。神这个时候是什么心情？而在这两个悲叹当中，有一节圣经，什么？第35节。耶稣哭了，对吧？他明明知道这些伤心悲痛哭泣的人们立刻要转变为欢呼，对不对？拉撒路要复活了嘛，他马上要欢呼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耶稣这个时候到了河西的伯大尼，到反而耶稣哭了？前后两次心中悲叹，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不理会，感谢神。后来我看了哥林多后书第1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的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说的是我们受了各样的苦难，神用各种的安慰来安慰我们，然后呢我们要用神安慰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跟我们同样受到苦难的人。哦， 要我们经过苦难，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要我们用神在我们苦难中安慰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同样受到苦难的人。对呀，我以前身体很好，从来不生病，我一点不体会生病人的苦。哎呀，发烧，哎，不好，躺在床上，起来。哎，你躺下去就完了，躺下去起不来了，我起来顶过去就好了。你没生过病，你不知道，等到后来淋巴癌开始生好了，照 chemotherapy 的时候把我折腾的苦透了，肚子饿要想吃，鼻子闻到香要想吃，眼睛看了馋要想吃，吃进去没有味道，哦，吐出来。那个时候我体会了，哦，病是这样的苦啊！啊，一天八个钟头的药水掉下来，人到了晚上瘫掉了一样，就一点力气也没有，白血球上不去，只有1000以下，不能再做。你假如不能再做，小命就没了。为什么？那个 cancer 细胞在增长啊，哈哈，所以说那个时候，哎，我儿子给我一些圣经，说是，爸爸，天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等候啊，我们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儿子给我几段圣经，我就念了4篇啊啊，胜过守夜的等候天明。哦，我体会了，天总是要明的。但我是不是见得到明天的天明啊？每一天晚上，那些护士来查病房怎么查的？他就拿一个手在病人的鼻子上摆一摆，有气的呢就还活着，如果没有气的呢他就要来处理了啊。那么我们那些病房里人都是呢，那么我那个是因为白天吊针的时候我要睡觉的，我就让他睡觉嘛。晚上哪还睡得着吗？就睡不着了，对啊，所以很惊醒。他那个到12点钟啊，中班夜班要换班的时候，那个护士来啊换病房的时候，他到每个人，我就眼睛偷着看，哦，他原来把那个手指头摆成那个病人鼻子下头去，试试看你还有气没有气啊？那么你说说看，等到他把手指头摆到我鼻子上来，我会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当然病住气了，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洗过，这个人鼻子摆摆，那个人鼻子摆摆，到后来摆到我的鼻子上来了，我当然把那个气病住了。我气一病住，他把那个5阶电筒的那个手电灯一亮照我，他就让我认为我没气了。他一照我，把我吓一跳，把我吓一跳，我一惊起来把他吓醒了。所以你说说看，一个人在神面前是怎样过日子？我们经历过了，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把我们这么带过来。我们在这地上的每一天 ，every moment 都是神给我们。我们靠神活，你能不为神活吗？我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光景下过来的。我就知道，稍微体会一点点病人的痛苦，耶稣心里伤痛，以至于他哭了。圣经一共提过2次哭，一次是为耶路撒冷城跟圣殿，啊，一次就在今天。奇怪，为耶路撒冷城跟圣殿可以解释，为什么耶路撒冷马上要灭掉？毁掉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在十字上不被拆毁的。到那个地步，耶稣为耶路撒冷圣城、为圣殿哀哭。但是拉撒路马上要复活了，耶稣为什么哭啊？他是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欢乐的人同乐。圣经的教导，我在这。我想多占几点时候，好吧？我问问大家，是与欢乐的人同乐容易呢，还是与哀哭的人同哭容易？你不要回答我，自己问自己，自己回答自己。我跟你说，我的经历是，都容易，也都难。 关键的是看我自己当时处在什么光景。我假如处在一个很欢乐的光景当中，我很乐意跟人家一同欢乐。我要看见人家悲伤的时候，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那么我就落两滴同情之泪而已。但是若是我很悲伤的时候，我能够跟欢乐的人同乐吗？就很难很难很难了。因为我伤心到极点了，我跟你还笑得出来吗？我看见你们笑，我还能够跟你们一起笑吗？很难很难。但是若是神改变了我们，一切为神的荣耀，为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我愿意和欢乐的人在任何光景当中遇上一道欢乐，我愿意在任何光景当中与悲哀的人一同悲哀。有意了吧？有意了。关键是我们自己里面，神有没有把我们改造过来，改造好，造就过来，造就好，把我们的老生命定时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为生命。再难的也容易了。感谢神。耶稣哭，那是对一个伤痛的人的同情，最好的就是。还有一个，他的悲叹是因为看见人由于里边的私欲受到外边撒旦的引诱，就怀了胎，胎基长成就生出罪来，罪基生成就长出死来。所以人有私欲，受撒旦的引诱就怀了胎，生出罪来，罪基长成就生出死来。死对世界的人是造成何等的悲伤啊！所以他看见这些是因为人的罪，所以耶稣悲叹忧愁又悲叹，说明什么？一个说明耶稣来是为了钉在十字架上救赎这些罪人，脱离罪，从死里复活，是战胜死亡和阴间。所以他来就是为了使人脱离这个生离死别的痛苦，罪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但是他看见这些人对死了的拉撒路是这么悲痛，他心里悲叹，哭是对他们的同情。一点一点都是拿十一章的第四节作为钥匙来解决，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地上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想到为了是神的荣耀。好，然后到39节，耶稣说把石头拿开，马大说必是臭了，因为石料已经四天了。注意40节，耶稣说什么？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再一次提到信，说明马大由知道转变为信，没有停止，那是正在进行时，那个信心要不断的操练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信行之，信行之，要不断的提升。好了，11章41、42节是耶稣的祷告。耶稣在叫拉撒路复活需要祷告吗？吩咐一声就行了吗？他这个祷告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叫周边的人相信啊， 祷告是为叫他们信，是信神差耶稣来的，也就是要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很清楚啊。好了，43到44节，拉撒路出来，注意啊，他没有说死人出来，没有啊，他要叫死人出来，糟了，所有坟墓里面都出来了，不，他单单叫拉撒路出来，哦，分得很清楚啊，啊，不能乱来的，不能乱来，所以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耶稣并且说解开叫他走，解开叫他走。解开，你可以说很多人的拦阻啊等等啊都可以说，我们就不多讲啊。45、46节，我们很奇怪的，那么大的神迹我们都看见了，竟然说就多有信他的，没有说都信他的，是多有信他的，后头用一个字，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哎呀，可怕呀，这一点你想过没有？在很大很大的神迹面前，你不信倒也算了，你不信嘛，信不信由你，对不对？你又何必去告诉法利赛人呢？你是无知，还是你欢喜多传话，还是你别有用心呢？注意啊，我们在周边，我们看会有这种人，他自己不相信，却又到处去传，好好传呢又不好好传，别有用心的去传，传给法利赛人，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我们看11章53节到57节，从那日起，他们是谁啊？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就商议要杀耶稣。注意啊，从又拿石头要打耶稣，又要抓耶稣，现在什么商议要杀耶稣，是谁造成功的？前面是耶稣指出他们所做的是恶，他们就恨耶稣，那没有话说，那为义必然会受逼迫，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没有错。现在他们要杀耶稣是谁造成的？那是那些有些人，他们去见法利赛人，去告诉法利赛人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那就添油加醋，什么都来了，因为他别有用心嘛，造成什么？造成他们从那一天起就商议要杀耶稣。但在杀耶稣吗？假如我们看12章第10节，连拉撒路也要杀，有吧？第十二章第十节，连拉撒路也要杀，为什么？因为怪了，马大玛利亚在圣经上都说过话，唯有拉撒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连拉撒路也要杀，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看见拉撒路就相信耶稣了，就是活见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连拉撒路也要杀。你说这些人去告诉法利赛人，别有用心的把一些话传来传去传来传去，起了什么作用？害己害人，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啊！所以整个约翰福音11章给我的教训是极大，很多不懂的地方都从第4节为神的荣耀，为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约翰福音11章当中有很多很多内容分享，那我们希望大家不局限在整日来听分享，大家自己回去看，你
你有心得，我们大家一同讲，使我们同样有一个受教的舌头和受教的耳朵和受教的心智，一同从神的话语当中。